伊朗无人机群攻，有中共撑腰，联大以色列伊朗大使激烈对骂。法国51%年轻人愿赴乌克兰战场。耶伦先礼后兵，美国已经准备同中共打经济恶仗。阻吓共军登陆，台湾计划建滨海作战指挥部。中共被美国同盟友围困，几乎无法还击。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6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以色列以精准空袭击毙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里的多名高级将领，伊朗在多次隔空扬言威胁之后，酝酿多时的报复行动在4月13号夜晚展开。但是 CNN 报道指出，德克兰对以色列发动空袭看似是明目张胆，实际是经过精心策划，由德克兰选择在自己领土发射飞弹和无人机，都提前预告邻国，种种迹象说明伊朗的最终目的是令行动以失败收场，既保存了伊朗在中东的颜面，同时避免和以色列陷入全面开战的困境。伊朗在当地时间13号出动超过300架无人机，发射大量巡航飞弹和弹道飞弹，越过约旦、伊拉克甚至是美军基地上空，其中绝大多数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就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一网打尽。即使是这样，接近4个钟头的行动当中，全世界凝神注视，目睹飞弹和无人机等划过夜空，受到拦截之后烧成火球坠落地面，社交媒体流出的画面就好像预示一场灾难性战争的开始。以色列军方宣布，以军的远程战式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伊朗120枚弹道飞弹之中的绝大多数。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就特别强调，以军的战三防空系统已经证明自己能够抵御来自伊朗的大量弹道飞弹，伊朗无法对以色列空中战力造成任何损害。 F-35 一战机在完成进攻和预防任务之后都安全返回基地。但是 CNN 报道指出，伊朗选择在距离以色列1600公里之外的自己领土发射飞弹和无人机，而不是假借在真主党胡塞等代理人之手，任由那些飞弹无人机飞行几个钟头，等以色列有时间反应，整个行动就已经失去杀个措手不及的实质意义。除了以色列本身的防御系统，还有以美国为首的盟友出手相助，最终只有小部分地区真正受到攻击，包括一处军事基地和内盖夫沙漠一个区域。有观察认为，伊朗是一个经济基础薄弱、大量人口在贫穷线挣扎，而且高度依赖政府补贴的国家。前几年伊朗勒紧裤头，亦都对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组织过度的援助，已经引发国内此起彼伏的多次抗议。如果真是亲自落场和以色列和美国硬碰，伊朗的经济是打不起的，更加不用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并不接壤。如果真是要打起仗上来，就全靠飞机导弹，这些钱就掉入咸水海。伊朗声称在行动之前已经提前知会邻国。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事后表示，发动空袭前的72个钟头曾经通知土耳其、约旦等周边国家，还有美国。这样一来，伊朗就可以控制行动后果不要扩大，对外避免和以色列陷入全面开战的困境，对内就能够避免在经济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又自找麻烦。另一方面，伊朗确实亦都好像前一阵子扬言对以色列祭出报复行动，保存在中东地区的颜面，免得被说是纸老虎。而伊朗无人机群攻以色列，被专家怀疑背后有中共撑腰。伊朗14号凌晨发射的170架无人机，即使被击落的具体型号仍然未公开，但是近期已经有很多证据显示， 伊朗大規模發展無人機的背後有中共供應鏈支持，專家認為來自中國的可能性大。台灣國防院中共政軍與戰概念研究所所長歐富石15號表示，伊朗受美國制裁，高性能戰鬥機的生產一直停滯不前，所以它大量發展無人機，雖然質量不是很好，不過數量很多。而今次伊朗所發射的是與它出口俄羅斯相同的見證者系列無人機，而早在2023年6月，西方國家就在該機的殘骸發現到同年1月才出廠的中國製電壓轉換器。美國之音指出，西方國家應該警惕的是，中共利用提供無人機零件支持它的代理人在區域衝突中四處點火，令民主陣營疲於奔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14號針對伊朗的攻擊召開緊急會議，以色列和伊朗駐聯合國大使發生激烈對罵。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埃爾丹表示，伊朗除低了面具，露出全球頭號恐怖主義贊助者的真面目。伊朗作為地區和世界不穩定因素，各國必須制止。埃爾丹更呼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將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 IRGC 列為恐怖組織。伊朗駐聯合國大使伊拉瓦尼堅稱，伊朗正在行使自衛權，指責聯合國安理會未能履行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的職責。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星期六就已經譴責伊朗，並且請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目前外界高度關注的是，跟住落嚟以色列將會採取怎樣的回應措施。4月14號，以色列戰爭內閣三巨頭內塔尼亞胡、甘茨和加蘭特將會召開記者會，宣布反擊措施。有分析認為，實際上以色列更可能的選擇應該是利用今次受襲來換取受害者的形象，加緊解決哈馬斯問題。在襲擊發生之前，以色列國防部已經警告，如果伊朗敢動手，他們就會在加沙南部清剿哈馬斯，用打手下的方式來羞辱大佬，同時肅清他周邊的心腹大患，那對以色列來說亦都應該是最有利的報復行為。烏克蘭抵抗俄羅斯戰爭進入第三年，法國總統馬克龍2月底表態不排除派兵前往助陣。巴黎人報較早前報導，最新的民調顯示，57%的受訪法國年輕人準備在發生戰爭的時候入伍，51%就願意在法國出兵烏克蘭的時候參戰。報導指出，法國國防部較早前公布一份在2023年6月至12月期間進行的社會學研究計劃成果，其中包括益普索研究所在2023年6月16日至7月9日期間對2301名法國18至25歲的青少年所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法國愛國主義重現。問卷的題目包括，如果保護法國需要該國參與烏克蘭戰爭，你準備好承諾保衛你的國家未？51%的受訪者回答準備好，包括17%絕對準備好，和34%的或者準備好。在沒有提及任何特定國家的情況下，57%的受訪年輕人表示他們已經準備好在發生戰爭的時候入伍。贊成在烏克蘭部署法國軍隊的法國年輕人比例有31%，是接近50歲以上人士17%的兩倍。69%的受訪者擔心和俄羅斯發生核子武器衝突，49%的受訪者贊成必要時動用核武，62%的受訪者就認為將1977年被廢除的徵兵制重新恢復是一件好事。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上星期訪問中國，譴責中共不公平經濟行為。日前他再度表示，針對中國產能過剩，美國不排除採取任何措施，包括加徵關稅，阻止大量中國廉價商品湧入美國市場。4月15日，耶倫向 CNN 表示，我們擔心中國產能嚴重過剩商品， 对我们的市场出口可能会激增。他提到，在同中方的讨论中非常明确表明，那不单只是美国的担心，亦都是其他国家、欧洲、日本甚至新兴市场的担心，例如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耶伦谴责的中共不公平经济行为，包括涉嫌霸凌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以及通过国家补贴某些产业导致产能过剩，直此扭曲全球市场。当被问到美国是否可能征收额外关税嗰阵，耶伦向 CNN 表示不会放弃任何可能的回应。他说，我们确实希望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外界舆论普遍认为耶伦是先礼后兵，首先尽量和中共沟通，如果中共一意孤行的话，这样美国的反击也不会手软。由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共并不是拜登政府的账。对产能过剩问题，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说，质疑中国产能过剩是一个伪命题，并且说由全球范围来看，优质产能不是过剩，反而是严重不足。这个月11号，六间中国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黑名单，其中四间购买原产于美国的商品来支持中共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另外两间分别向俄罗斯军方提供无人机支援，和参与为伊朗一间飞机公司购买航空航天零件，包括无人机军民两用零件的网络。美方认为这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已经将319间中国公司、企业或者个人列入了黑名单，而开启美中贸易战的川普政府四年才有306间，这显示拜登和川普虽然是国内的政治对手，但是在应付中共威胁方面，拜登延续了川普的对华经济政策，又有所发展。时事评论人士黄克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大仗几乎是无可避免，美国已经准备和中共打经济恶仗。台湾对中共的侵略台湾威胁时刻防范，台湾海军正计划建立一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会在2026年成立，加强24海里内的防务，以反舰飞弹火网阻吓敌方。军方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初步规划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会收编海风大队、飞弹快艇部队、海洋监侦指挥部等，指挥官是中将，辖下包括导弹快艇部队、反舰导弹部队等单位，人员就由台湾海军内部调动。台湾海军司令部亦都回应话，这个指挥部将会统合海上监视侦察、攻击和通讯能力的岸基机动部队，另外根据敌情威胁建立分散式指挥管理，提升联合截击作战效能，增加防御部署的纵向深度。台湾国防部之前证实，台海作战指挥部计划整合现有的岸基反舰飞弹部队。军方人士证实，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是中将，辖下各海风大队将会改编为北、中、南、东战斗群。中央社报道话，台湾向美国军购的100套岸战鱼叉飞弹海岸防御系统 HCDS， 到2028年全数交付之后，加上台湾国造的雄风二型和三型反舰飞弹等各型飞弹，总数将会突破1000枚。军方初步规划在云南、台南、左营、屏东和台东一带增设海风大队基地，加强台海周边精准飞弹的制海战力。台湾海军舰队前舰队长、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江硕恩分析，台湾海军计划建立滨海作战指挥部，是应付防卫作战需求，建造台湾刺猬岛。江恩硕指出，中共民兵、海警等船舰近期频繁侵扰台湾灰色地带，台湾海军的防卫构想必然会纳入海上巡逻，来应付中共对灰色地带的威胁。台湾国防院学者苏子云认为，台湾海军这项改革有助台湾区域的阻塞遏止防务，由于担负24海里内的防务，那是明确向国际社会展示台湾是为了防守作战。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 立委陈永康三月十五号曾经表示，滨海作战指挥部的飞弹基地具有固定机动阵地，台湾全岛都可以部署，全方位抵抗外来威胁是战略性的部署。美国、日本、菲律宾日前首次举行峰会，推动三边国防合作，对中共在南海的危险行为表达严重关注。纽约时报报道，中共面对美国和盟友的压制、包围和打压底下，除了严词谴责和加强海上巡逻之外，几乎无法还击。美日菲三国领袖十一号召开历史性峰会，表示会推动三边国防合作，加强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联合演习，并且承诺进行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拜登表示，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御承诺好像钢铁那么坚定，又指任何在南海对菲律宾飞机、船只或者武装部队的攻击，都将会触发启用共同防御条约。纽约时报十五号报道，今次的美日菲峰会的基础是2023年美日韩领导人在马里兰州大卫营达成的防务协议，以及2023年公布的美英澳合作开发部署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计划。而对中共国来讲，美国的行动无异于冷战的翻版，令中共受困于美国和他的盟友以及伙伴，由日本到菲律宾，沿着中国东海岸伸延，又沿着中国和印度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甚至穿过太平洋，一直伸延到一连串具战略意义的岛国，而中共就在这个包围圈之中。但是在这场压制、包围和打压之中，中共当局除了严词谴责和形式上的海上巡逻，几乎就没有还击能力。报道指出，作为回应，中共只能够一直加强自己和俄罗斯以及北韩等关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